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吴敬业，也讲了很多故事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四行星呢产生现身受业，第七个呢产生次生受业，哪一个果报比较重呢？是第一个还是第七个？
第一个。
第七个。
中间的。
我只是要比较两个，第一还是第七？
第七。
为什么呢？
还没有连到下一次。
好。好，比如说如果说是地狱的话，现身受业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做护士，好，然后呢现身受业，我成为百万富翁。比如说我现在50岁，我做护士，做了一个大护士，然后马上去产生果报，我成为百万富翁。但是我现在50岁了，我最多还有30岁的时间可以享受我的这个现身这个果报好了。但是我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呢，如果产生我下一世而次生为天神的话呢，天神呢你要什么东西你都有，好，你要金银珠宝什么都有，你要你就变化一下都出来了。所以哪个果报比较大？次生受业啊。所以呢要不要这么懂事，看远一点看远一点，不要死啊，只求现身受业啊。现身如果这个业没有产生果报呢，也不要沮丧，诶，怎么业没有产生果报的？没有，它还有更好的等着你去享受下一世啊。要这样看，对业才不会失去信心啊。好，那为什么它中间那六个呢，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这个业力呢？如敬业啊，你看第一个哈，第一个因为第一个前面的心是一门转向，好，一门转向呢过后就是四行星，所以这个四行星是刚刚开始萌芽的心。一个刚开始萌芽的心呢，力量不大，所以才会产生现身受业啊。那第七个呢，他逃了七次了，好，但是第七个的后面是什么心呢？比索缘，好，所以他后面那个心呢，已经没有后面那个比索缘呢，不是同一个慈行心，所以没有支持他啊，所以他的力量也是转弱了，因为没有受到后面心的支持，所以他产生次生受业。但是中间那六个呢，夹在中间，好，前面呢有第一个四行星的支持，也有后面第七个的支持，所以他力量就特别的强，产生了无尽业，明白吗？好，那这个无尽业呢，只有我们证到波涅盘啊，这个已经讲过了哈，现身受业、次生受业，中间的六个，只要还在轮回呢，这种业呢，永远不会变成无效。啊，直到波涅盘为止。所以业呢是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哈。当我在讲完这个业，这个尤其是这个无尽业的这一个法的时候呢，在加州啊有一个听众呢，听完这个无尽业的这个故事之后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说师父，听完你这个经过后呢，我感到非常的不快乐。他说我要出家了，我要出家。他说为什么非常不快乐？他说在生活中啊，太多可以造业的了，不听啊，完全不知道，还很快乐。听完过后才知道业是这么恐怖的，每一个刹那都在造业，所以他说只有出家才是唯一，他可以免掉了很多恶业的造下恶业的这个机会，所以他想出家。但是第二年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很快乐。为什么呢？
忘记了
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是这样， 啊，很容易忘记，听完的时候爽气感很强，一下子完了又在享受这个无意的快乐了，好，所以呢要出家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所以为什么时常静心很重要，好，给你强心剂啊，让你怕一下你就少造业，好，不停了又在重固态复明了。好，最后一个业呢，依成熟之地， OK， 依产生果报之处呢，业有四种。第一个是不善业，第二个呢欲界善业，第三色界善业，第四呢无色界善业。 OK， 什么是不善业呢？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，不善业是通过三种门发生的。第一个呢是通过圣门，圣门呢有杀生业、偷盗业及邪淫业。那通过语门呢发生的呢，就是语业、妄语、两舌、二口及其欲。那通过意门发生的呢，有贪婪、嗔恨及邪见。这十种不善业，那它产生的果报呢，产生的这个它产生之处啊，之地啊，就是十二道了。好，产生之地，它就会在哪里产生它的果报呢？就在十二道产生它的果报。
十二道。
四二道。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跟地狱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欲界善业，欲界善业呢，也是通过生门。啊，就是远离三种刚才讲的不善生恶行，偷盗、邪淫跟说谎，不是偷盗、邪淫跟偷盗、杀生跟邪淫，啊，就是远离这三种呢，就叫做善业了。啊，然后呢，欲界善业呢，也是可以通过语门，也就是我们的语业，远离四种不善。与恶行，二口、两舌、其语跟妄语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意门呢，也就是意业，无贪婪、无嗔恨跟正见。所以一共有十种欲界善业，十种不善业，然后再加上另十种欲界善业呢，包括布施、持戒、禅修、恭敬、服务、分享或回向功德、随喜功德、闻法、弘法以及正直举荐。这十种呢也是善业，所以呢善业应该有二十种。那它产生的果报呢，会在哪里产生它的果报呢？是在人间或者是天上，受生为天神或者受生为人。好，色界善业，色界善业呢，纯粹是属于一门的，它是以达到安止的禅修，依诸禅师的分别呢有五种。好，其实呢阿毗达摩讲五个禅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五禅，但是呢在经典上我们只讲四禅罢了，因为阿毗达摩它分得比较细，好，所以我们只讲四种就好了。所以色界善业呢，它是已经达到这个禅定的，一共有四种。第一禅呢，比如说初禅，比如说我们修安般念，修到我们证到禅定初禅的时候呢，一共有五个禅支，它是以禅支来分别它的禅那的。好，比如说第一禅呢有五个禅师，寻、视、喜、乐、一心性。所以当一个人证到初禅的时候，这五个禅师呢特别的明显，在他心里面这五个特别的明显。那从第一禅呢要进入第二禅呢，他要去掉两个禅师，寻跟视，他要去掉它，所以剩下三个禅师，喜、乐、一心性。那当他要进入三禅的时候呢，他要去掉这个喜，剩下两个禅支，三禅只有两个禅支，乐跟一心性。那佛陀讲呢，这个三禅的乐呢远胜过世间一切乐。好， 那当他要进入市场呢，他要去掉这个乐，而以舍来代替。所以市场只有两个贪痴，舍跟一心性。所以这个色界上面呢，一共有四个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然后怎么分别他的禅呢？就看他的禅痴来分别，他是进入初禅呢、啊，还是二禅，还是三禅，还是四禅？啊 ，first 禅呢 ，second 禅呢 ，third 禅呢 ，fourth 禅呢 ？OK， 好。那这个色界上面会产生在那里产生它的果报呢？
在色界
天，好，那个时候要往生的时候啊，往生的时候，比如说未必说我现在有禅呐、啊，我往生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生在色界天，并不是这样的啊，因为现在我有禅呐、啊，我可能会流失我的禅呐、啊，我禅呐会消失啊，那我消失我要临时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禅呐了，我就不能够出生在色界天。哦、除了那些在临终的时候呢，还可以 maintain， 还可以维持他的禅呐、啊。然后通，当他没有临时的，还没有时的时候，他进入禅了、啊。这样的他时候呢，他才可以进入色界天。好、哦，所以并不是说你现在有禅呐、啊，就肯定会出生在色界天的。啊，好，最后一个呢，无色界善业。无色界善业呢，纯粹是属于一门的。它是以达到安止的禅修，依所缘呢的分别有四种。刚才呢色界善业是依禅师的分别有四种，现在无色界善业是依所缘，什么所缘呢？比如说第一个空无边处啊，空无边处是依虚空为所缘，而证入空无边处无色禅。那当他要进入这个事无边处的时候呢，他就要观了。观这个空无边处的禅心，空无边处的禅心，这个心呢取这个空无边处为所缘而进入空无边处。那现在他要进入事无边处呢，他就是要取空无边处禅心，取那个心为所缘。第一个是取虚空嘛，进入空无边处。那第二个呢，事无边处，它名字是事嘛，所以它目标就是事，心事，所以它是取空无边处的禅那那颗心为所缘，而进入事无边处。然后无所有处呢，啊，无所有处它就是观这个空无边处那个禅心的消失，因为当事无边处升起的时候，空无边处禅心已经消失了，好、啊，所以它取这个。空无边处禅心的消失，意识上他念无所有，没有了，消失了，无所有，无所有，而进入空无边处，不对不起，无所有处禅啊，进入无所有处禅，然后再进入最后一个最深的，叫做最高深的非想非非想，它的所缘是什么呢？非想非非想的所缘就是空无，就是无所有处禅心那个所缘，啊，这个所缘呢是这个无所有处没有了，这个所缘是非常的细腻的，所以它进入一个最深的禅定，叫做非想非非想。非想就是想，这个就是想运嘛，好、啊，没有想，又好像有想。一个境界，所以那个想呢已经变成非常的细腻，所以好像有想又好像没有想，所以叫做非想非非想，这个境界最高的境界。所以呢无色界呢阿鲁巴加那哈一内区略，无色界这个善业呢是依它的所缘而分别的。那色界善业是依什么？禅知啊，加那 factors，一禅支而分辨的，多少个禅支？五个啊，三个啊，两个。好，但是无色界善业，它的禅支呢，都只有两个而已，舍跟一心性只有两个，然后没有，它禅支没有改变，它的所缘改变而已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，好。啊，四种业种呢，今天呢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业呢可以依作用而分为令生业、自助业、阻碍业跟毁坏业。 也可以依成熟的次序，哪一个先成熟，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哪一个先成熟，有重业、临死业、惯行业跟已作业，然后依成熟的时间，哪一个就是依照这个塑形性的这个时间呢，有现身受业、次生受业、无尽业跟无效业，然后依照成熟之地，它的地呢包括异界地、世界地跟无世界地，这一成熟之地呢，比如说会出生在异界地的是什么业啊？是不善业跟世界善业。那会出生在这个世界地的是什么善业呢？是世界善业。然后呢会出生在无世界地的是什么业呢？是无世界善业，是这样来分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做一个，把这四个学到的来一个总卦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临终引门心入过程。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，临终要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升起两种心入过程啊，一种叫做根门心入过程，一种叫做意门心入过程啊。根门呢可以是五个其中一个，比如说眼门呢、耳门、舌门、眼门、耳门、鼻门、舌门跟身门，好，其中一个会升起，或者是呢意门罢了。好，比如说一个临终的人呢，临终的人他嗅到这个檀香，很多人临终时候嗅到檀香啊，他升起的就是鼻门心入过程。好，那如果呢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，这个人呢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他看到花的颜色罢了，他看到花的颜色，这个花呢是他时常可以是过去式或者是现在式的，他时常供养这个玫瑰花供佛，以花供佛，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他这个业成熟了。好，这个业成熟呢，就会在他的临终引门心入过程，他看到这个花的颜色。所以他的临终引门心入过程是怎么跑的呢？第一个是过去有分事，第二个有分波动，第三个有分断，这些都是有分心啊。然后呢，五门转向看到这个色，然后掩饰啊，五门转向这个色，掩饰就看到了啊，领受这个花的颜色。然后推度确定过后呢，五个四行星，之前呢我们有讲到七个四行星，现在为什么变成五个呢？因为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心脏特别的衰弱，所以他没有能力跑七次，只能够跑五次。一般上呢欲界四行星比如说我们造恶造善呢，欲界四行星只有七次罢了，但是禅呢四行星呢可以千万次，因为一个人进入禅那可以进入一个小时嘛，一眨眼千万个心事，一个小时多好的数不尽的塑形心会走过。好，所以禅那的塑形心可以千万次，好，但是欲界造善造恶的塑形心呢一定只有七次，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因为心脏特别衰弱，所以只有五次罢了。所以五个塑形心过后呢，跌入有分过后就死了死过后呢，根据阿毗达摩呢，中间是没有重音声的，根据阿毗达摩是没有重音声的。然后死过后呢，结生心就开始了。那结生心开始呢，这个结生心会在哪一个地方？在欲界啊，在色界啊，在无色界啊，在哪一个地方产生呢？就看它成熟的那个业是什么业。比如说这个例子，这个人呢，他因为供花给佛，供与花供佛嘛，所以这个是什么业？什么善业？欲界善业啊，欲界善业。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，OK， 这个是欲界善业。然后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他看到这个花，这个像，这个像出现是什么业呢？是临终业还是惯行业？惯行业，因为他在他生活中一直与花供佛嘛，所以这个在临终的时候具足了因缘，具足了将产生他的果报，所以这个惯行业就产生了。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相，所以这个相的出现呢，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所造出来而呈现的一种相， 所以每个人的像都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造的业都不一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业呢产生它的结生事啊，这是什么业？根据业的作用，这是什么业呢？
令
生业，对的啊。这个供花给佛的这个业呢，产生了它的结生事，所以这个叫做令生业。所以这种业全部包在里面，包括在里面的。我是把整个今天学到的做一个总结，好。所以再讲一次哈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刚开始呢，他要临终的时候，因为他过去的时常供花，这个叫做惯行，也时常做的，在他临终的时候呈现成熟，而使到这个花呈现出来，啊，这花呈现出来，然后呢，因为他这个是供花，所以是欲界善业，不是色界善业，也不是无色界善业，是欲界善业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业呢，又成为令生业，使到这个结生事产生了，在下一世产生了，也就是在欲界地里面次生为人或者次生为天生。好，所以这个惯行业又成为，当它产生结生事的时候呢，这个惯行过去式的惯行业呢，就成为今生式的令生业，明白吗？ OK， 好。然后呢，在结生的那一刻呢，有一个心跟33个心所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不是学阿毗达摩，所以我们不去研究这33个心所是什么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在结生那一刻呢，我们有30个设法啊，叫性根十法具，就是我们的性根已经具足了。好，这个性根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是过去业，过去是你性的倾向。刚才讲那个这个将军呢，他心倾向于出生为女的。好，所以因为过去业的关系，所以在结生那一刻呢，我们的性根就已经是具足了。这个结生并不是说出来成为人哦，还在母胎里面了啊，结生是还在母胎十个月里面，那个时候呢，性根就已经被决定了的啊。然后呢，有生已经有生死法具了，那个生不是我们身体的生，它是一个色气来的啊。然后有心识法具，心识法具就是我们的心所依处，因为结生是呢是个心王，心呢要依靠一个 base 啊，才在产生。比如说我们的眼识要依靠什么而产生呢？眼根啊，耳识要依靠耳根，同样的结生是呢要依靠心所依处，所以呢它一定有一个设法呢，使到这个结生是依靠它，依赖它而产生，这种叫做心识法器。所以在结生的时刻呢，啊，在结生是产生那一刻呢，我们名色就存在了，心加心所叫做名，色就是色法，名色也等于是五蕴，啊，五蕴。那名蕴呢，就是这个，名蕴就是有四个名蕴嘛。受想行识啊，受想行识呢，相同于这个性根性所。然后的话，有一个色蕴呢，色蕴呢相同于这个色法。所以在结生那一刻呢，五蕴就产生了。所以在结生那一刻呢，五蕴产生，但是众生呢，因为这个无明跟贪爱还没有被断灭。所以刚出生的时候呢，这个众生呢、啊、就马上执取这个名色或者五蕴为我的，一出生他就执取这个我的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是执着以我们的五蕴、我们的名色为我的。啊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执取呢，而使到我们一直在造业。业一造下来呢，就产生了业力，业力产生过后呢，整个轮回又在推动整个轮回了啊。所以只有当我们证到这个阿罗汉道果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修行这个观世。我们修行观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直观我们的五蕴啊，内在外在一直观它五蕴，观它什么呢？观它无常苦无我，观它无常苦无我，到了一个时间呢，你就会真的如实的看到这个名色是刹那生刹那灭， 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迅速的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心中就会感到很恐，感到觉得很 disenchantment， 觉得很怖畏啊，怖畏这个生灭的现象。一个生灭的现象怎么会带来快乐？不能带来快乐，就当生命一直被这个生命压迫呢，你就感到有一种怖畏，一种恐惧，一种那种恐惧并不是我们看到鬼的那种恐惧啊，是看到这个生灭法不能够受控制的，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怖畏跟恐惧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如实知道这个色法、这个名色或者五蕴呢是不值得我们执取的。现在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我们还执取我们的名色，我们还执取我们的五蕴。好，当你修光的时候呢，修到一个程度呢，你看到这个名色不断的生灭呢，你就知道不值得我们去执取。当你有这个内观，这个智慧一产生的时候，你知道不值得执取的时候呢，你的心事就自动的会放下它。那个要如实知见才可以产生的一种结果，你就会如实的放下它，放下你对这个名色的执着。当然你放不下这个名色，因为这个名色是果报身，业还没有结束嘛，所以名色你还是要承受这个果报。但是你的心事已经不再去执取这个名色了。当你的心事呢不再执取这个名色的时候呢，那不管什么发生呢，你都能够处之泰然，你都能够不为所动。当你在这个世间呢遇到什么世间八法啊，世间八法知道吗？啊，世间八风也是世间八法知道吗？啊，对啊，这世间一定每个人都免不了的。当你能够不执取这个名色的话呢，已经放下这个名色的话呢，那世间八风呢八法呢对你也产生不了影响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证到了真正的快乐。所以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不再执取名色，那个才是最后真正的快乐。那这个刹那生刹那灭呢，使到你不再执取，那你继续修行下去呢，到了最后呢，你就会证到了须陀洹道果。好，然后你步步上到这个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呢，你还没有，如果我们还没有涅槃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果报身还是要受业的，所以阿罗汉有时候还是要偿还他的果报，就像目犍连尊者。但是一旦这个名色进入波涅槃，一旦这个名色不再升起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业都成为无效业了，整个漫长的轮回也结束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业的运作呢就到此结束。好，现在呢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啊，请提出来发问哈。
刚刚师傅说那个事不在那种名色，那个名色的名法也包括事。
对对对对。
那就是说事他自己不执取自己。
对对对对，是有，我们有前生事后生事嘛，不管新生的事他都不再执取。
那个，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就是说那个生死，那就是死的瞬间哈，他们是比较倾向于就是那个灵，就好像就像是灵魂一样的。
嗯。
一下升上去以后呢，你就在迷惑中间就看到很多颜色，那就是说，我们看那个影片，就是说你要往个蓝色的方向走，你可以看到大日如来，你应该赶紧颜色到那边去，其他地方其他再好看的颜色都不要去那个，就跟这边讲的有一些就是这个是讲到在临终之前的瞬间哈。
嗯，
好像就有一些，那是藏传的说法。
对，那个是可能是中阴身的说法。我们这个阿比达摩没有讲中阴身的。
但是好像在北传里头也占很大的。
藏传是属于北传的。
对，但是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比如说禅宗的话，也还是秉承这种说法。
哦，但这个不是我的领域的。这个不是我的领域，我不方便回答啊。OK。
所以我刚才提到说，人有的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他如果能够进入禅定，我是不太了解说，我可能是我的假设，我认为能够进入禅定，他我的假设我是自己猜想的，人到临终的时候，他能量应该是往下降的， 那他进入禅定，他是怎么？他是能量往下降，他还可以进入禅定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如果你有修行，你就知道了哈。修行人他修到一个他 anytime 他都可以进入禅定的，他都知道。所以修行人他要死，三天之后他要死，他都知道。有的修行人知道的，所以他知道他要死的时候，他就先进入禅定。嗯，你讲的那个能量下界，那个是凡夫。平常人没有修行的人是这样。
那你的意思说他们那个修行比较高的时候，他在死的时候他的能量还是可以高的。
但是他死是因为寿命已尽嘛，人一定要死嘛，他寿命已尽他是没办法的事，但是他可以 maintain 他那个能量的。这个是修行的好处嘛。
其实像他那个看看心路历程，好像那个塑形心几乎是七个以上哈。那
七个以上，四行星是七个，
七个对不对？那第二、第六会到无尽业，
对。
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造业都会有无尽业的？
Yes, yes. 所以才是恐怖吗？只是有的重，有的轻罢了，然后有的是很轻的啊。
老师，您刚所教的，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在造业，都是恶的。
不一定是恶的，你现在听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你知道你累积了多少善业吗？所以不一定是恶的。
OK, 对不起。那我的意思说，好像为人好像比较容易起恶念，然后当时要经过修行，然后有这种自发的这种追求善的意愿。然后我现在想问的就是说，像起心动念发引发了这么多恶果的话，就是恶念啊。那起善念会不会有，是不是有同样的这个一样的这种
效果作用，
一样的 power to counterbalance?
Of course,
这两
of course,
这两种，一个善一个恶。
当然呢，起恶念带来这么多恶果，起善念带来这么多善果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佛陀讲吗？什么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很公平，业是很公平的。起恶造恶果，起善得善果。所以这个善的静音呢、是什么呢？来 test 一下你们的知识。善的静音，什么是善的静音？对了， very good, 如理思维，如理作意， wise attention, yoniso manasikara, 你如理跟着这个如实真实法这样去思维的话，你每一刻都在造善。所以如理思维就是一切善的静音， proximate cause。 它的根本呢，当然是智慧啦，明啦，无明的相反，它的根本是明啊，也就是智慧，但是它的静音呢、是如理思维。那最理想的如理思维是什么呢？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，这是最理想的、最标准的如理思维。所以我教人家的禅法就是这么简单，不管什么升起，你就观它无常、苦。先不要观苦，苦是比较难观到的，观到无常，然后过后呢，再观你无我。不管真的看到无常，还是看到有没有看到无常无我，先不要理它，这个就叫如理思维了。怎么写呀？如果的如，道理的理，思维的思啊，如理思维的如理作意啊 ，wise attention。Pay attention wisely.
老师，你刚才说的如理和如实是不是画
等号的？等号的。如实是 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, 就是事物的如理如实啊，就是事情的它的真实的面目是怎样的，你就是如实的看法。如实啊，这个如实之见嘛。这个事物的它的真面目，它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？佛陀讲世间法都是无常的嘛，萨别桑卡拉阿尼恰， 所以世间法都是无常的，你如实的看它无常的话叫做如实之见。那如理思维就不一样，如理思维未必是如实之见，好，你先思维过后，过后你才如实之见。如果你连如理思维都不对的话，你怎么如实之见，对吧？比如说你不能够如理思维，你思维的，我们思维的都是常乐我净，我们思维的都是常乐我净，而事情的真面目是无常苦无我的。那你每次，我们每次思维常乐我净的话，那一个就变成一个不如理思维了。那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如实之见，因为它不同方向。
那法师，您说比如说杳杳风鸣活在当下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如实看问题，但实际上就是按照刚才法师说的，我对我们现在这种方式来说，实际上应该先从如理来先思维，然后再进入如实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修行是有步骤的，佛陀讲修行是有步骤的，除了那些波罗蜜特别强的啊，听了几句经就可以证到阿罗汉的，那个我们不要妄想了啊，那个不要妄想，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去修好了。
那对于我们这样凡夫来说，怎么样才能做到杳杳分明活在当下？
所以刚才我讲，我教了一个法门，非常实用的法门，就是不管什么升起，第一呢，你一定要有正念，好，这个在禅修我会教到哈。第一个要有正念，第二个要有智慧。正念呢，就是知道什么，比如说你起心动念，你都知道，这个叫正念。有正念没有智慧是不够的。比如说正念知道我嗔恨升起了，知道又怎样？对不对？我知道嗔恨升起 ，so what？我还是可以 follow my anger， 然后所以正念不够的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很多这个禅修老师都只叫正念，我觉得不够啊，正念是不够的啊。我很大胆的说，绝对不够啊，因为很多呢比如说有的人观嗔恨，越来越生气，所以正念本身不够。正念，但是正念是第一个步骤，第二个呢，智慧。什么是智慧呢？智慧就是如实之见，正思法是无常苦无我的。所以当你知道嗔恨升起， OK， 你先知道嗔恨升起了，知道先，这个叫正念。然后呢，你就 apply 你的 wisdom， 如理思维，如理作意。好，这个嗔恨也是无常的，它是因缘法。为什么说它因缘法呢？之前我又没有嗔恨啊，现在才升起，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升起呢？你就追究它的因，当你追究它的因，你就看到这个果了，这个嗔恨，这个是果来的 ，effect 来的。像你追究因跟果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样它只是个因缘法，因缘法就是无我法，没有我的。好，因缘生，因缘生，因缘灭，万物这个因缘生，因缘灭嘛。所以当你追究它的因，然后你去探讨它的因，当这个因灭掉，你这个嗔恨就灭了。当嗔恨灭了，你就看到，哎，果然是无常。那也看到，当你看到因缘法，你也看到无我了啊。你这样继续修下去呢，你的智慧就每天在增长，所以当然一个正念是绝对不够的。
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这几天修行说特别好，那心态比较平稳，那看问题的时候就是比较大的东西来出现，比较心态比较安稳，就这样的过程。那像我们凡夫来说，那不可能是每天都这样。那有的时候晚上就大部分时间，我想是，就是一个念头或者是一个烦恼来了，你虽然也知道这是不好的，也是无常的，肯定能过去。你稍微强，修炼稍微强的时候呢，也它就过去了。但是你弱的时候，被烦恼缠住的时候，就一直会缠着你。然后你越缠越往下。明明知道不能往下
线，
但是还是会有线往下线，这就比较难办。
就是难办才要修。
就是
难办。
就还在，虽然在修，但是就是问题会反反复复的。明明知道，就是说肯定会比原来没修的时候会好，已经会感觉到，就是对身体对其反应什么都知道，也不知道一定不能让它再起来。 就像你是石头，那个石头压。
你不要去压它，没有办法压的。啊，压那个是 suppression， 那个不是办法。你要让它升起，然后看着它，看着它升起，不要去压制它。啊，压制它，它是留在也没有解决事情的。你看它升起，让它升起，然后你承受那个苦，你去看着那个苦，然后它灭去了啊，你觉得好像解脱了，但是一下子又在升起，
对，
这个就是苦了。你能够看到这个，你就知道苦了。啊，
还是有的时候就特别，比如说是大的事情的话，那对你影响特别深。
那个大的事情为什么它会大呢？那是因为你对它的执着越强，它就会越大。如果那个事情呢一直升起一直升起，你就应该了解你对这件事情的执着是特别强的，它才会一直升起的，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放下。所以你就一直观它，它升起的时候你就看它无常无常，哦，那它过程它没有灭掉的过程是很痛苦的，你要忍受那个痛苦。当它灭去的时候你觉得哇真的是很舒服，但是很可惜的因缘还没有断，它又在升起，所以它又在升起，你又感觉到它的痛苦。它灭去你又感觉到它舒服了，它又在升起，你又感觉到它痛苦。这样你看着它生灭生灭，你才会了解佛陀讲受无常压迫就是苦，这个就是让你开发智慧的一个应该面对的东西。你如果能够面对它的话，你就开发你的智慧了。所以不要去压迫它，不要去 suppress 它。
但现在就是以我来说，我的功力是不够，就是看它才去会被陷进去，还达不到这个，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
就是转念了，
就是我现在只能转念，转念过一阵就回来。
那你所以你要去，还是他还是会过去的，只是时间长一点。所以你要去承受，你要承受这一段痛苦。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。所以有些东西呢，有些情绪的一生气，一下就灭掉了。但有些情绪呢，生了又灭，生了又灭，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的执取太强了，他才会这样。所以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的话，你是只好一直去观它，观到最后呢，你对这个生灭哈，啊，产生了一个这个disenchantment 厌离啊，你对我现在跟你讲我的经验哈，它这个生灭过后呢，它一升起我就受到那个压迫，生灭的压迫，到最后呢，我对这个生灭呢感到非常的厌离，啊，那个心自然的。他厌离就会升起，当他厌离升起的过后呢，你如果有读经典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厌离过后就是什么？啊？
喜贪
嗔。
什
么？
喜贪
嗔。dispassion。啊，厌离过后就是 dispassion， 就是不再爱取了，好，啊，不再爱了，啊，厌离了你就不再爱，你的心的自然反应，你厌离过后你不再爱的话呢，那个呢？那个生命的东西就会灭去了，就不会再升起了，啊，那就会你要到这个 disenchantment 厌离过后，再不再爱就不会再升起了。那个阶段呢，那个生命的过程就会断了，就不会再升起。所以你一定要经过那一段痛苦。
这个就是这个过程，至少就每天可能要好几个小时的修炼才能够。
最后你就会觉得值得的，啊，多大的
压力了？
多大？不会，你要有信心，嗯。一切法最后都会消灭，你要有信心。OK， 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好。
请问法师，这个忏悔跟业力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绝对有关系，有什么关系？
忏悔，忏悔呢？我们南传是比较这个上座部呢，我们比如说我们讲到，刚才早上你有在吗？OK。我们做错事过后我们就忏悔过后，啊，confess，啊，忏悔过后呢我们就下定决心不要再让他不要再重复同样的错，这个我们就叫忏悔。那当你在造下，你知道你造下那件事，然后你忏悔，你造下那件事呢也是造下来的，一定要还好。但是忏悔过后呢是提升我们的这个心静力，醒觉心，不要再重犯同样的过错，所以就可以减少我们重蹈覆辙，也减少我们再犯下同样的恶业，明白吗？所以当然是有点关系，嗯。还有问题吗？ 没有了。好，没有，我们就结束了。